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友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呢第十八节课，也就是讲到天人之苦啊，从这一段呢开始往后讲。那我们现在整个这个内容呢，还是在学习了知轮回的这个痛苦之自性的一个问题。那前面呢也宣讲到了三恶趣，以及呢这个整个三恶趣的这个痛苦啊，在前面的章节当中基本上已经宣讲完了。然后今天呢主要讲到的是这个天人和非天的这两种痛苦。那首先我们看天人之苦呢，分了略说和广说。在略说当中讲到说，天界虽具大安乐，斯多痛苦大于彼，如是四维高尚士，不贪中境之天趣。这里也就是说，虽然说呢这个天界啊，它相关待整个这个六道来说呢，它是快乐无比的，就是在整个欲界天的这个六道当中啊，那么天界的这个快乐呢是最明显的，而且呢它的所欲都可以得到满足。就像我们在世间当中通俗的一个成语啊，经常讲到这个心想事成。其实在天界的众生呢，它基本上是具有心想事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为什么可以心想即事成呢？就是因为他的福报福报比较大的缘故，所以呢他自己心里面所希求的所欲呢全部都可以呢这个自然得到这个满足那么但是这地方的话主要是从天人之苦的角度，就是说其实呢天界的话，它本身的这个现象呢表现出来的就是能够尽情享用一切受用的这样的一个大安乐，没有丝毫的说我想要的得不到，然后呢我想希求的这个欲妙呢我获得不了，根本没有这些痛苦。但是关键的话就是他虽然在这个天界一直享受这样的一个这个安乐，但是呢当他这个临死堕之前，他的那个痛苦的话上师在讲记里也提到的，远远超过他以前所享受快乐的16倍，那就是是胜过于他的这个曾经所享受快乐的16倍。其实这个呢也是，当然这个苦和乐呢是在一个友情的心相续的角度去建立的。就像我们说平时的话在世间当中常感受快乐的人，那么一旦遭受这种衰败贫穷痛苦的时候呢，他们在感受上面呢就比较强烈。以前呢我们在世间当中也经常有这样的一些教言吧，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从小到大养得比较娇贵，那么他在遇到痛苦和挫折的时候，他就不是很容易过得去，他的心里面的感受痛苦的那种感受的话要强烈的多。那如果一个人呢他从小就这个不管是从身体还是在心态上面的话就比较这个坚韧从小的话就让他自强自立这方面的心态上呢是比较堪能的，那么在他遇到痛苦和委员的这些种种不幸的时候呢，他就会能够堪忍过去不会导致于呢心很脆弱。所以其实呢这个天人的快乐呢，他的这种安乐呢确确实实就是特别的这个放逸，然后呢这个心里面所希求的一切的欲妙呢都可以自这个任运自成的得到满足。所以呢过度的享受这种快乐，当他在临命终时他自己又知道自己会面临死堕这一点，天人他自己是很清楚的。这个时候的话他而且呢又有神通，能够看得到自己死后呢会转生到哪里，他的心里面呢这个痛苦就更加的强烈。所以只要死堕痛苦大于彼，那如是思维高尚是不贪中境之天趣，这里就是讲的，所以说我们真正的能够思维呢这个就是轮回苦性的这样意义的高尚之士呢，他不会去贪恋轮回当中的这种有漏的这个快乐。中境之天趣的话实际上就是说他最终呢这种快乐还是终归会消尽的，这样的一些天趣的安乐呢他是不会贪执的 那就叫不贪中净之田去啊，就是他是不会去贪执这些呢有漏的这个安乐，因为他即便在天界的这个环境当中享受再好的快乐，终究呢还是超离不了轮回，还是会在六道当中呢上上下下的去流转，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对于这个颂词当中，佛经当中呢也是讲到，其实这个天界呢它不离这个痛苦的本性，就是说它本身这种天界极度快乐的这个享受呢，它也会这个怎么说呢，穷尽它自己的这个福报。那当它这个天趣的这个福报消尽之后，就直接呢就是一种堕落，就是一种堕落，没有第二条路可选。但是呢在堕落的这个时候的话，他实际上又这个心相续呢不能堪呢。那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啊，就是要稍微的分析一下，为什么呢在很多经教当中都讲到或者说到五道，因为我们这个亲友书当中呢主要讲的是五道，没有提到这个人类众生，并不是说这一道不存在，主要是呢对于人类的痛苦呢我们自己感同身受是最明显的，人的这种三根本苦以至八种之分苦呢是特别明显的。那么对于这个其他的这种整个这个六道的角度上来说，为什么说人生呢是最好修行的一个所依，而不是讲到其他道的这个众生。像三恶趣的话，我们通过前面的学习也比较好懂，因为恶趣的众生痛苦太强烈，所以说他根本没有这样的心思能够修行正法。那这个天趣的这个众生啊，待会儿再讲飞天哈，就是天趣的这个众生呢又因为他的快乐太强烈，所以他一直呢这种快乐的这种乐受啊是一种特别强大的吸引力啊，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毒瘾一样的，他实际上生活太过于享受，在这种有漏的安乐呢是一个很强的束缚，所以他会不由自主的被这个五欲呢牵着鼻子走。那么他这个方面的话，他断不掉，或者说他自己呢被这个欲妙所牵呢，他心思上面也没有心思去修行正法，他的心思一直单着在乐受上。而呢这个三恶趣的众生呢，他的心思呢是比较，他不是贪执苦受啊，就是但是他的心思呢一直是被苦受所转的，痛苦太强烈了，他没有办法抗拒那种苦的那个感受，所以呢心思的话也没办法变成一个能够呢就是有意乐修行正法的一个所依的身，或者说呢一个心相续。那么天界的众生是反过来被乐受呢牵着鼻子走啊，然后被这些有漏的这个五欲妙的这种安乐呢所束缚，所以他也没有心思去修行正法。曾经记得这个上神波切呢在大圆满前行当中也举过一个小的一个公案，简单的讲一下啊，就是大概的那个内容，就是当初我们都知道佛陀在世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医术特别好的那个医生叫做这个奇婆，他的医术非常的高明。后来的话因为这个奇婆在世的时候也算得上是佛教徒那他的这个师父呢，他实际上是舍利子尊者的话是他的这个师父，因为呢佛陀观察这个因缘的话，就是舍利子尊者与他呢有这个缘分，所以说呢他也是认了这个舍利子尊者为师，然后他自己的话还是属于是一个在家身份啊。那么后面的话这个奇婆他临命终时之后啊，就因为前世的这个就是源于三宝的这个善根呢转到天界了。转到天界之后啊就有一次呢也是因为僧团的是哪一个僧人还是僧众生病啊还是佛陀生病啊，当时是一个什么因缘，最后呢舍利子尊者就想起了他的这个弟子啊。那么舍利子尊者因为是大阿罗汉，都知道自己的弟子，他也清楚自己的弟子是转生到哪里去了，知道他现在转于天界呢，就想呢到天界呢把他叫下来，然后呢让他再来给僧众看病。结果当时这个舍利子尊者有了这个打算之后呢以这个神通就观察到，正好天界的这些天子天女呢，他 他们就高高兴兴的乘着这个天车，从这个天空当中飞过，准备呢到这个喜乐园当中去嬉戏，其中呢就有他的这个弟子奇婆。那么所有的这个天人呢，从这个尊者的这个上空飞过的话，丝毫都没有停留，只有呢奇婆的这个天车，这个就是过去了之后也没有停，但是呢奇婆呢回头看了一眼尊者，然后就过去了。尊者当时心里就很不高兴，因为这个确实从师徒的这个弟子的这个尊师之道来讲的话是缺了一点，是吧？他不是很这种行为的话不是很合适啊，应该是你见到师父的话，按理说应该要下车啊，要给师父呢恭敬顶礼，但是他什么也没做，只是回头看了一眼就车也没停就过去了。最后舍利子尊者不高兴呢，就用神通把这个车定在那里不让他走，然后呢七婆也知道是怎么原因嘛，最后呢就无可奈何就下了车之后呢来顶礼师父。然后呢尊者就指责他说，你为什么见到我的话都不下车啊，他的话就很委屈说，你看其他的就说师父，你看到其他的这些天人呢就是见到您的话都，按理说呢我们说这个阿罗汉的话他也是属于超凡入圣的圣者嘛，都是属于人天师表，属于人天的应供之处，但是他们呢都没有停下车，唯一呢就是我还回头看了你一眼的话，就是因为我念的我们之间的师徒的情分。那他主要的原因说，为什么这些天人看到这些圣者啊连停留的这种这个停顿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都没有。其实呢我们说换一句话来讲，其实天人呢他前世往昔呢往往都是造作这个十善业，然后自己的行为呢就是依从十善业呢，行为很如法才会呢在第二世的话转生到天界当中享受安乐。那前世的话有可能都是呢这个诚心三宝的这样的这个就是说是三宝弟子，然后兢兢业业的行持十善业道，后面才有可能呢转生到这个天界，因为这个应该属于佛教里面的下士道的标准，对吧？他虽然没有希求解脱，但是呢他也能够奉行善法，行持这个十善业呢，而可以得到人天福报那么但是的话当他们转到天界的时候，就是因为这种这个五欲庙的这个生活太过于享受，对他有一个很强烈的束缚和牵引，所以呢他就心心念念惦记着去享受欲庙，而呢对于这个比如说佛陀啊还有这些大尊者呢根本就没有时间没有这个心思在佛陀还住世的时候呢到他们面前去希求佛法去听闻佛法，他没有这个时间，他的心思全部都单只在这种快乐的这个享受当中。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小的公案大致的可以了解，其实在天界的话他的心同样是不自在的。这种不自在呢不像我们三恶趣痛苦的那种被这个痛苦所摄的那个不自在，而是他被这个有漏安乐所牵引，牵着鼻子走的这一份的话，这个心呢也没办法能够脱离，或者说自在而转的这个角度的话，心同样不自在，所以它一样呢不是一个修行的这个所依。天界的众生他没有心思修行正法，因为他的生活太快乐了，他所有的心思都单着在五欲庙当中。那我们讲到这个道理之后呢，大家应该要明白关待于我们人，那为什么我们作为这个人的话，我们平时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就要把握一个中道的分寸，修行人的话是不能够偏堕于两边的。这是什么意思呢？作为一个人类的众生，从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说，那现在的话就是当然这个有的时候佛教徒的这些行为呢有可能是也跟他往昔啊前世的一些习气有关系，有一些呢特别的偏向于这个苦行甚至苦行到这个程度呢刻意的去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让自己的身体去吃苦，这种的话有一点点像这个外道的那种思想。那有一些人呢他虽然说是这个皈依佛门想修行，但是他特别淡着于呢欲庙的享用在这个方面呢非常的执着。那这一方面的话也可能前世是个天人吧，就是他又有一些呢这个 这方面的这个习气。其实这些呢，我们不从身份上啊，就这一世作为一个值遇三宝的这个人生来说，本来是一个暇满的人生，但是从心态上来讲的话，这两种心态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修行的所依。那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要把握好一个和中道的分寸。一方面的话，佛教的修行并不是依靠刻意去吃苦就能够得到解脱的啊，刻意吃苦只是在身体上面去摧残的或者是折磨自己的话，那个真的有点像外道的这种思想啊。而佛教认为呢，我们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才是呢轮回的因啊。那么我们要想断除烦恼的话，不是完全靠身体的这个吃苦呢就可以断除烦恼，而是要靠呢我们心相续当中的去通过这个正法的这个力量，在心的这个角度上面遣除烦恼，遣除断尽迷乱啊，才能获得呢这个解脱。这是呢佛教真正的这个解脱的思想，是在心上面以心去调整心，然后在心上断除了烦恼，断除了无明啊，断除了迷乱，才有获得解脱的机会啊。这是呢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当然呢佛教它又不赞同太过于的那个享受欲妙。为什么呢？就像天人一样，当你过度的享受欲妙的时候，你的心肯定是没有办法向道的，这是一个事实。除非是这种大菩萨，除非是呢这个相续中完全获得自在的大菩萨，否则的话，一般的修行人对于欲妙的那种他的这个吸引力的话，我们是很难去自己能够有个把控的。所以平时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要把握一个中道，也不要刻意的去找苦，也不要刻意的去单着于那个这个欲妙的这个享用，过一种呢基本上正常的这个中等的这种知足少欲的生活就可以了啊。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具呢，也不能缺得很厉害啊，也不要呢过度的就是在这个方面一味的去享用。所以我们说到呢，你像曾经在经教里面也有啊，出家人的话他也有这样的一种发愿，说不生富贵家啊，不生贫穷家，生于中等家，世世的出家，他也有这样的一种发愿。就是因为什么呢？中等的这种身份是修行一个最好的所依啊。我也不会呢因为这个过度的贫穷而使得我连修行的资具都比较困难，我也不会因为呢过于的富贵让自己呢就这个被束缚在我的那种巨大的这个财富啊权势当中，让我呢实际上还是没有办法脱离或者说这个抽出这个闲暇的一个机缘呢而去修行正法啊。所以说太富贵的人也是一种牵绊，身份这个高贵啊，然后这个富豪啊，他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牵挂，让他呢没有办法呢在从心的角度来说，没办法自由自在的去这个就是心里没有什么挂碍的方式去修行正法，这个还是很难的这还是很难的。所以最好的一个修行的身份还是呢处于这个中等的一个身份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顺愿，那是很好的顺愿。我们平时也可以呢对自己的未来以发愿的方式去手持，也是很好的。那这一点呢就讲到的第一个颂词呢就是略说了天界的一些痛苦的这个特色。另外的话，这个天界呢按道理来讲还应该包括，因为刚才主要讲的是欲界天，那真正的天界还应该包括色界和无色界天。那色界和无色界天的话，这两界呢都是以禅乐为主，就是他们主要呢大部分的长期呢都是安住在这个禅定的色界的这个禅和无色界的这个禅定的禅位的快乐当中度过的。它没有特别明显的像欲界天的这个众生呢贪执以这个五欲妙尤其是呢这个男女异性的这种欲妙的享用，它这个呢是不明显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作为这个你要想获得色界无色界的这个禅乐的话这种禅定的功德它也是需要通过压制自己的贪欲呢才有可能去获得的。那么但是呢 虽然说这二界的话没有那种特别明显的这个玉妙的享用，但是它是单着以禅位。另外一个从我们这个宋词的那个我还没讲到后面那个宋词啊，从我们这个宋词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它实际上不是刚才讲到的是欲界天的那个四堕的痛苦吗？那么它这个色界和无色界天虽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那个像天人像这个欲界天的那个临死的时候有五种死堕的这个痛苦，但是的话它会是这样的，比如说它一直呢安住在那个禅位当中享受禅乐，等到他的这一期这个隐业的意思啊，就是有一个隐业有个满业，这个隐业呢就是把它引入到哪一区当中，这就叫隐业。满业的话就是他在这一区当中是快乐多呢还是一些痛苦多呢，这个就是他的满业好不好的一个区别。那就是说当他这个做色界众生和无色界众生的这个隐业穷尽结束了之后，他自然就会出定，他自己就入不到定当中去了。那么自然出定之后呢，之前啊他在因位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他一直认为自己走的是解脱道，前世都是修行人，不管是内道的还是外道的，他都是修行人。那有一些内道的修行人也有这种可能性，他自认为自己呢是获得解脱了，结果呢实际上他还是修的是一个属于世间的这样的一个修法，实际上没有真正的以无我摄持的话，虽然身份上可以算是内道修行人，但是呢他的见解上面的话还没有超出三界，这也有可能性。那还有的话很多都是这个外道徒，他们在修行在世间曾经做人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他认定自己所修的这是解脱道，然后后来呢他又转生到这个天界，一直安住在这样的一个常乐当中，他一直认为呢这就是解脱。因为外道对那个解脱的一些概念，待会我们最后一个颂词会涉及到一点，他也认定了自己呢所处的这个环境和所安住的这个境界就是解脱，他是这样认为的。结果后来呢当他的隐业穷尽之后，他以神通发现呢自己，他不是自然就出定吗？然后呢并且他用神通能观察到自己后面呢还会这个轮回，这时候他心里面就升起了那种强烈的邪见，就认为呢实际上的话我曾经修行的这个解脱是不真实的，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解脱，这都是骗人的。产生这样的邪见之后，源于这个邪见而直接呢堕落到这个三恶趣当中，是这种情况，而且是比较麻烦，非常的麻烦。那么在三恶趣当中呢就会长期的感受痛苦。所以整体来讲啊，天界的话如果广泛意义上来讲，包括呢这个欲界天、色界天和无色界天的众生，他都没有呢究竟的这个快乐，没有究竟的快乐，也是无有实意的。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他广说的这一部分，主要是针对前面的这个略说的颂词呢，他广说的部分就侧重体现出到底呢他在死堕的时候感受什么样的痛苦。因为前面的颂词光是说到说死堕痛苦大于彼，大于这个彼就是指的他在天界期间享受的整个的这个快乐，那为什么说死堕的这个痛苦还大超胜于天界的这种安乐呢？他的这个相状在广说当中呢是有所描述。那这里就讲到说声色变得极丑陋，花蔓枯萎不习作，依然污垢身体上，前所未有汗之流。这里的话就总体就讲到了这个五种天人呢他快要这个死亡的时候呢，他会表现出五种比较明显的那个死相。那这种死相在各个的经教当中啊说法不一样啊，说法有各种不同。那我们整体角度看亲友书这里呢就说的第一个的话，声色变得极为丑陋，就是以前呢啊转成天人的话，天人的身体是特别美妙庄严的。曾经上师也是在不同的经教当中啊曾经这样讲过，就是说有些经教描述啊，就作为我们人类的这个众生来说，假如说我们人类的这个友情的话，他看到就他认为的那个最美的这样的一个人，最漂亮的最美的这样的人，就即便是把他这个就是打扮的这个 非常的漂亮，而且洗得干干净净，非常非常的这个清爽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在天人的眼睛里面看，他用过一个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呢？就像我们人看猪圈里的老猪一样。啊，是用这种对比的方式来说，在天人的眼睛里面，就是看我们人类当中最漂亮的人、最干净的人也是这样子的。我们自己是不觉得的，因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已经都习惯了，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比较，在我们的眼里面，好像干净漂亮的人和这个不漂亮的、很肮脏、很污秽的这样的一个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在天人的眼里面，我们认为最漂亮、最干净、最清洁的这个人的话，在他们的眼睛里头也如同人看到猪圈里的老猪差不多。因为什么呢？他们天人有他们自己傲慢的资本，有他们的优越的资本。为什么？他本身的这个身相特别庄严，而且他的这个头上戴的花从来不枯萎，他的这个衣服从来不会被身体的这个污垢所染污，因为他身体上没有污垢。然后他也不会像人类的众生呢会出汗呐、等等这种就是身上会出这种臭味的、怪味的汗酸味的这样的这种情况，天人根本是不会有的。所以为什么天人看人始终觉得他是很肮脏的，是这样的原因。那就如同那说起来的话，当然这种对比呢虽然从这个对比的角度来说那天人的话是可能每一个天子天女在我们的眼睛里面都会觉得这真的是世界上我看到过的最漂亮的人，可能是这种感觉。那他们的话每个人都是相貌端严的，这是前世呢修行十善业的一个果报，他的一个福报所致，相貌非常的端严，而且身相很美妙，是这样。但是到了临死亡的时候呢，他身体的这种一个是美妙庄严啊，还有他的这个是具有这个光还有呢他具有这样的一个光亮的这些色彩呢，全部呢都会消失，变得极为丑陋。这是说明呢这个天人马上要死没的一种征兆。第二个的话就是花蔓枯萎，花蔓枯萎就是天人的头上啊、脖子上啊、就是他的这个身上的话会自然的话会装饰种种很漂亮的那个花蔓使得他呢更加的这个光彩照人。但是在他死没的时候，而且他这个花呢不像我们人类社会的花，我们人类社会的花的话，你再好看的花，你把它摘下来戴在美女的头上啊、脖子上啊，过几天它还是会枯萎的，再怎么保护它一定会枯萎的，它的香气也会消失。但是天人不会，但到了天人要死没的时候，它的这个花就会变得枯萎，它自己就会知道它要快死了。那么第三个情况的话，不喜坐，宋词中的这个不喜坐，就是本身呢天人的这个宝座它能起到一种作用，就是说天人他很喜欢坐在他的宝座上。为什么？他一坐上去的话身心愉悦，这是呢他平时的一种自然的，也是属于是一个福报的一种体现。那这个宝座的话所这个什么软硬适度然后坐上去的话他身心特别的舒适。结果呢到快临死的时候呢，他在宝座上就坐不住，坐上去的话他会觉得心生厌烦，闷闷不乐，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感觉，就不愿意坐在宝座上，这就是一个不好的征兆。那这种相状的话实际上是不好的，那么就比较危险了，就说明了他的死魔相出现。那第四个的话就是易染污垢身体上，易染污垢，这个的话就是说易染污垢的话意思说，其实呢你像我们人的这个衣服，其实人的衣服呢基本上都不是说是被外在的什么空气弄脏了呀什么，基本上都不是这个原因，都是我们人自己身上分泌出来的这个油脂啊、汗液呀、体味儿啊，然后使得这个衣服呢就发臭变得这个污垢污秽，主要是这个原因会搞脏的。但是天人的身体不会，天人的这个天衣啊，它恒时都是非常清洁的，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干净，很清爽。但是到他临死没的时候，他也会出现像人类的那种这个问题。一个呢，天衣开始变得陈旧，而且的话上面就会沾上这个污秽就会沾上这种污秽。这个呢是在 那平时天人的这个身份上面从来不会出现的情况。那第五个的话，就是在他身体上呢，前所未有汗直流，就是先天人本来是不会出汗的，不像我们人类呢，当然我们平时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出汗是对身体好的，对吧？那身体里的这个毒素啊等等，这些是可以通过汗液排出去，人正常是应该要出汗的，不出汗是说明这个身体是不太对劲的一个状态，这是在我们人类的这个社会中大家都能认同的。但是到了天界呢，天界的话，它因为天人的福报所导致，它的身体上不会流汗，不会出现这种臭汗淋漓啊，腋下呢出现那个汗水，但是在临死末的时候就会有。所以这五种的话是属于衰相，那就是对天人来说是属于他快要死末的这个五种衰相。当这五种衰相出现的时候，这个人的话就说明他马上就要死末了，那对他来说他就非常的恐惧。他心相续当中也知道自己马上就要去世，所以他心里面产生极大的恐惧感，而且他能看到他来世转到哪里，他心里面就更加的恐惧。因为的话，在他天人的这种身份啊，他长期过这样的一个安乐的生活，清净的这种玉妙的生活，当他能够眼睛看到他会转到或者是人，或者这个大部分都是转到那个三恶趣去当旁生的这个猪狗牛羊啊，或者是到这个地狱当中都当地狱众生，到恶鬼地去呢当恶鬼的这个众生，他心里是根本一丝一毫都不能接受的，他根本无法堪能。现两见，就像我们前段时间讲地狱的那个过患的时候，曾经跟你们举过一个小的例子，说在中观四百论当中曾经用过这个比喻，说一个凡夫，就一个一生凡夫，假如说他能够回忆起他曾经在地狱当中感受的痛苦，他自己的心都会碎，因为根本无法堪能，想都无法想啊，就是一回忆起来身体都会流脓血，吓得流脓血，那是没有办法堪忍的，这是一个人类啊。那更何况呢是作为天界众生，他在那么长的时间当中一直享受玉妙的安乐，他一直过的是非常的这种自在快乐，然后所有的欲求都可以自然得到满足，所有的眷属的话都对他特别的好啊，就是一直呢围绕着他在的去这个城市啊，让他高兴啊，从来都没有遇到任何不高兴的这个事情。现在一旦换到这个下面的啊，像其他去的这种环境的话，在他心里面，他的心也差不多快碎掉了一样的。所以为什么前面这个略说的宋词说他死末啊，他死末的这个时间一般经教里面说就是五天就是他这个临死前五天会出现这些衰相，出现这个衰相他就知道他是五天吗还是七天呢，对，七天哦，七天的话马上就要死，那这个就是一种待宰的那种感觉，就是我马上就要转世到这个下一世的话，转到那种非常恐怖的可怕的这个境地当中，它是一种特别绝望的那么一种苦受所以他在这七天当中所感受的这个痛苦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之前整个这一世以天人的身份享受所有安乐的那个快乐，那是这样讲的。这是呢我们对于那个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描述的天界的天人呢在临死末之前出现的五种衰相。当然那个涅槃经当中基本上呢他的这个就是涅槃经的这个校正呢与我们本论亲友书里面所讲的是这五点呢是完全相同的。那还有其他的当然上师在后面，我们看下一个宋词，上师在后面还有一些正法念处经呢讲到的有一些不太相同的。首先看这个宋词说到呢，天境天人已出现天界死堕之五相，犹如地上临终者所示一切之死兆。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人类众生啊，在死前应该是有一些死兆的，一般的情况下还是会有，只不过呢就是作为这个要死亡的这个人他自己的话，他会有一点感觉。这种死兆是个什么样的，就用的比较好形容的一种表示的话，一般我们这个比喻的话，其实是形容说一个人在成就之前他也会有一种暖兆。什么叫暖兆呢？就是说他有一个马上要获得成就的，他前面有一个预兆的那个像。 我们平时喜欢用温暖的暖，暖字的话，意思就是用这个比喻形容，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靠近火的时候，大家都会感觉到身上是一种温暖的感觉，靠近火的话它肯定是这种感觉，那就说明你离火很接近了。这个意思就表明说，当我们马上要成就一个修行人，他快要修行成就的时候，他是有一些马上要成就之前的有一些暖象，那就是意思说你已经很靠近成就的那个状态了，是这样的。那么一个人死堕的时候，他也有一些死兆，这个死兆呢就跟刚才那个思路实际上是一样的，他也有一个预示他马上就要死亡的一些正向，他会出现，人死的时候也会有，只不过我们有时候呢自己心是比较粗大，我就意识不到，有些的话他自己心里面是能够感觉到的，他比较明显。那天人的话，他死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会出现这个死堕的五象的，就是当天境天人呢已经出现了天界死堕的这个五象的时候啊，犹如呢地上的临终者，他在临死之前他也会出现一些死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一样的。所以这个宋子所讲到的啊，就是说那个天界的这个天人呢，他的这个死兆呢就是一种预示，那个时候的话他自己呢就能感觉到，他天人比我们人类要明显的多，他出现这五种象的时候他自己是很清楚，然后这时候才如梦初醒，而且他以神通呢发现他的后世的去向又很悲惨啊，对他来说的话他就极其的这个悲哀恐惧，悲哀恐惧。所以对于天界的这个感受的这个五衰相呢，上是还用那个正法念处经讲到的，这个地方讲到的呢就是还讲到他的原因了，就说以呢前世偷盗的这个业力所感，所以呢在死的时候呢就出现了他临死前的死兆呢，会出现天女来抢夺他的花曼饰品而送给其他天子的情况。那么因为这个都是讲到欲界天啊，欲界天的这个天子天女他还是有那个男女之间的异性之间的这个吸引的这种相，跟我们人类的这个整个这个欲界往下的这些众生的话是一样的心思，他的心思一样，只不过他们男女之间按照俱舍的这个讲法，他们享受这个男女欲妙的时候呢，方式方法是有一些不相同的，我都有点我没有去细查，但这个在经教里面的话你们搜一下应该也是好查得到，就是好像你像那个33天的这个天人的话，他跟人类一样也是以交媾的方式呢享受欲妙，再往上的这个再往上的这些天界的话，就是会有，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呢，这个，好像是手牵手就能享受欲妙，还有眼睛对视就能享受这个娱乐，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就它是有一些形式的不相同，但是呢，它相续中对这个对方的话，它还是有单指的。那你像这里的话，这个描述为什么他会感觉很痛苦呢？就是本来以前呢一直围着他转的，就相当于是他的眷属，是属于他的眷属的这些天女呢，把他的这个头上的花幔饰品抢夺走，然后呢反而去送给其他的天子，让他心里面呢产生很强烈的这种不愿意的这种心态，这样的一个感受。那么他的因的话是前世偷盗的业力所感，可能有些道友会想呢，就是说他前世有偷盗的业力，他怎么还会转生天人？我们这样子讲，这个道理好懂，就是因为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其实留存了无始劫轮回当中是留存了很多很多的习气的。这些习气里面啊，种子当中呢有善的，有恶的，有呢往生善去的，有那个堕落恶去的，无量无边的这个种子习气一直在呢这个阿赖耶识当中留存。那么我这一世转成天人的话，只是说正好的话，我这一世的那个一个转到天界的这种善根种子的习气先成熟，就像我们说这个它是排着队的成熟，你看它先成熟哪一个，它如果是这种善根种子先成熟的话，它这时就转成天人，但是不代表说它相续当中没有往昔偷盗的这个罪业，或者说因为我转成天人那是实行行持了十善业道，所以说 当了这个天界的，当了天界的天人的话，那我相续中的这些十不善业的这个全部都消失殆尽，这个是很难讲的啊，这是很难讲。有些层面上因果的这个关系上面呢，有一些也是啊，善是善，恶是恶啊。就像我们前面那个颂词啊，就是恒贪不惧功德，恒贪不惧对治法的那个颂词里面就讲到，它有这五种因缘的话，使得这个业变成重业呀，可以会重业的话，它就容易提前成熟啊，这种情况是会有的，但是不代表说他相续当中其余的这个十不善业全部就消失殆尽了，这个是不成正比的哈。你没有这个对治力之前，没有出现他的对治法之前，那么他会呢，只不过就是你看你哪一个业先成熟，如果是善业先成熟就到善趣去了，紧接着恶业再成熟的话，你又堕到恶趣当中去了。所以说轮回无时意嘛，它一直像一个被瓶子啊，就是封口的那个瓶子里面的一个蜜蜂一样的，上上下下飞来飞去呢，始终也出不了瓶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第二个的话，按照正法念出经讲的这个天人的五衰相呢，它第二种是以前世呢拿这个美酒供养持戒人，就是按理说持戒的人的话是不应该给他供养酒啊，他也不该喝酒，就是属于呢手持，比如说居士手持五戒也是呢不该喝酒的，但是呢他反而用了这个酒就变成了不清净的贡品去供养持戒，持戒者呢让失毁了他的戒力，或者说呢以自己饮酒的这个业力呢，他在死时的话就会神志迷乱啊，失去正念，就是他在死的时候是在处在一种心事迷乱的状态呢，而呢后面呢直接堕落的啊，直接堕落的，这个跟前面讲的五种衰相呢有点不相同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以前是妄语的这个原因所导致，所以他死前呢听到天女所说的话，以前呢天女对他所说的话全部都是舒心悦意的，全部都是能够呢让他心情愉悦，顺着他的心意的一些悦耳的语言，但是在死前的话，天女所说的话往往呢他也是由于往昔的这个妄语的这种业力的导致，虽然说天女可能没有说这个不悦耳的话，但是他会颠倒理解，误认为对方呢在恶口骂自己啊，心里面产生极大的痛苦啊，是这样，因为都是他比较执着的眷属嘛，然后对他表现出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他心里是很难过的。第四个方面就是以前是杀生的这个果报呢，使得他在几很短暂的时间很快死去，就是他衰相出现的话只有七天他就会走啊，就是不像我们有的时候说人类啊，他那人类众生他有时候得到重病，但是他这个病还可以拖三个月啊，拖一年两年三年他最后才死去啊等等啊，但是天界的话他这个时间是固定的，五衰相现前之后七天之内就会走，这也是呢源于前世杀业的这个果报所导致。那第五个方面呢，是由于前世邪淫的这个原因呢，所以在死的时候他那些特别爱恋的，他以前很喜欢的这些天女，他的这些眷属啊，这个他们也可以叫做什么王妃啊之类的啊，就是他的这些爱恋的这些对镜呢不理睬他，然后呢还跟别的天子呢一起游戏，他看了以后他就更加的难受嫉妒啊，在这样的心态当中步入死亡啊。所以说我们在就是这个主要是想要说明什么呢，天人的话在临死前的时候他会感受一种很强烈很强烈的痛苦，这种痛苦的话有些经教里面也说嘛，其实他那种痛苦感受跟在地狱的痛苦也没什么区别了，然后他还知道自己呢要堕到哪里去的话，就心里头极其的恐惧，周围的环境呢也变得全部都不愿意，然后在这种情况下还很快速的就直接堕落了，是这样子的呀。这是呢讲到天人之苦的一个象征，所以我们整体上再去分析的话，确实也觉得整个六道轮回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实意。有的时候在你正在春风得意这个拥有这个名声地位相貌端严种姓高贵等等这些让你获得满足的这样的一些福报相的时候呢，那未来的这种就是福报消失的时候，这个消失殆尽的时候呢，这一切的这个名誉地位幸福快乐消失的时候的话那么你就会感受同等大的痛苦，然后会感受同等大的痛苦，除非有一天你对这样的这个有乐安乐不再单执了，那个时候的话就说明我们开始已经往这个出离轮回的这条路上又迈进了一步，因为对轮回的痛苦本来我们就不单执，我们没有谁喜欢苦吧，这 这个肯定是没有的。但是对轮回的有漏安乐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非常的单指很多的修行人，佛教徒的这些修行人，其实他们好多修行主要的目的的话，都还没有真正的出离心生气，他大部分的愿望，自己好好学佛的主要的愿望，他还是，但一方面也是希望自己最终能获得解脱，但是的话，其实他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家庭呢能够平安呐、最起码呢就是能够和谐啊、幸福啊、工作顺利啊，不要出现这种让他心不能堪忍的这些委员呐、这个自己的子孙的话能够顺顺利利啊，等等等等，他有很多对佛菩萨的渴求，这些渴求不是说我们佛教徒就不能有好的，如果说你是纯粹的以这个慈悲心去摄持，那你希望自己的家人乃至于一切众生能够获得暂时的这些安乐，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绝对没有问题，这本来呢就属于大乘修行人的一个正常的心态。但是如果说你心相续当中实际上呢就是留恋在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际上你还是比较单执于就是说轮回的这些有漏的安乐的缘故呢而祈求三宝获得这一点，那一旦呢出现一点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观察自己的心态上会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紧张，甚至有的时候会想到说我为三宝做了这么多的事情，为什么这个我身上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你想到这一点的话，其实在有这些方面的一些分别念起现的时候，你就可以思考一下你学佛到底为了什么，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坏事情。心念起现了我们去观察，这个就是一种修行的一个机会到了。你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出来之后，发现自己的心在这上面起了很多很多的这种种种的分别，你就能意识到原来我平时的分别念是总觉得我是想出离轮回的，我是想希求解脱的，我认为我对这个轮回的这种有漏的苦乐我是不单执的，但实际上我的心好像不像我想的那么诚实，他还是很留恋，还是很留恋这个方面，那你这个时候就是一个修行最好的机会，再慢慢的去调整，然后呢再慢慢的去对治。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我当然前面我也强调过，我说我们修行人不是说一定要刻意去找苦吃，但是的话修行人也不怕苦，是这样的，修行人不需要刻意的去找苦吃，但是他也不怕苦，就是意思是什么呢，我反过来说，当这个苦真正的你比如说出现了家庭不幸福啊，出现了这个工作事业的一些大的变动，以前呢有钱变得没钱了，其实这些我们在整个学佛过程当中啊是有些实力的，有一些呢在家居士的这个学佛者，他觉得他在学佛之前啊他的工作啊挣钱呐、什么这些特别的顺利，他这个就是要分得分，要雨得雨，然后后面他又觉得我什么都不缺了，然后他这个就是在精神上面他又再学一个佛啊更加的这个圆满，结果学佛之后的话整个就翻天覆地发生了种种的变化，他心里面就有点吃不消，他很难接受，他就虽然不敢这么说，不直接这么讲，但他总是怀疑说是不是因为我学佛的缘故导致的，甚至于他已经知道佛教里面有那种说重罪轻报的说法，那这个可能是你的一些往昔的业缘呢开始起现的时候呢让要会在你的身心上有一种苦秀呢来消除你的这个无始劫以来的这个业障，实际上是好事情，但是他无法接受，他很想保住他曾经的那一份幸福感和快乐感，所以因为这种原因有一些有舍弃的，就是我不学了，不学之后他又风平浪静了，他还是喜欢安住在他风平浪静的那个状态，是这样子的，有因为这些原因舍弃的。那我们就再问一句，你到底为什么学佛呢？你怎么样去认知佛法？你认为佛法要给你带来的什么？实际上换句话来讲嘛，其实佛法什么都可以给我们带来，而是我们要反问一下自己，其实你很想从佛法当中想得到什么，你想让佛法给你带来什么，那是你最真实的心态，换句专业名词就叫做你学佛的发心，是这样子，专业术语是发心，世俗的语言就是其实你 骨子里面最渴求的是希望佛法能给你带来什么，这是你的根本啊，这是你根源上的问题。那是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拍着胸脯说，很肯定的说啊，我相续中是以出离心来摄持在学习佛法的，可以这样肯定讲吗？那我相续中真的是以出离心摄持来念佛吗？其实这个还是没到位的啊。我们应该是拍着胸脯来问自己说，我相续中真的是发了菩提心来念佛吗？这才是跟净土的法门相合的一个发心。那个就更早了，菩提心的这个发心是在出离心的基础之上才可能有的啊。那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发心是不是像自己想象的确确实实是自己分别念这样想的就是那么到位呢？那是需要去反思。所以有的时候呢，在生活工作当中啊，出现一些违缘啊，出现一些突发性的事故啊，它不一定是个坏事。虽然在过的过程当中可能很狼狈，心里面很痛苦啊，一下呢弄得自己焦头烂额啊，甚至觉得自己学佛的这种意乐呀，这样的信心啊，这种安排呢都变得思路不清，甚至有点模糊不清，说不清楚的，自己也有点怀疑说我对佛法的这个信心到底有没有，肯定会有这些起伏。但是的话也总比压在自己的这个心事底下要好一点。哎，我个人认为是，确实是这个，我们要一分为二的看。它翻出来，那么最起码你还有认识的机会。有的时候可能会走得不太稳，信心会产生动摇，但是它终归也会过去的。就是好的事情它也会过去的，坏的事情同样也不会持久，它终归会过去的。过去之后，你就会有反思的这个余地。但是的话，你不把它挖出来，你一直以为自己很好。但等到临命终时的时候，也有可能他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但那个时候的话才意识到的话就有点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还是在目前呢，意思就是说道友们是修行人呢都是心比较随缘的啊，遇到顺缘啊，通过学佛之后发现自己风调雨顺啊，家庭也幸福了，工作也顺利了啊，挣钱也比较容易了，好像给自己一个很大的一种保障和依靠，你也满心欢喜啊，觉得遇到这样的顺缘呢啊，也是感恩三宝，对吧？这是也是源于呢自己修行的一个增上啊，使得呢自己在生活当中呢也比较顺利。那有一些人的状态不一样，通过在修行过程当中啊，遇到了种种的违缘啊，遇到一些偶尔突发性的这些不幸啊，这些出现的时候其实它是很正常。为什么呢？轮回本来就是苦性的，佛经的教证里面从来没有说啊，你学了佛之后的话你一定是遇到的都是顺缘，你不会再去感召生活中的痛苦。而恰恰相反，佛经里面第一转法轮佛陀就告诉我们的是四谛法门，对吧？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而且我们前面有堂课刚刚学过四谛。那首先佛陀告诉你的，你要了知轮回是苦，第一个就讲到的是这个，而没有告诉你说啊，这个你学了佛之后你就永远你一直呢会这个顺顺利利的，再不会遇到轮回的痛苦。佛陀没有这样承诺过，第一个告诉你，你现在要重新认知你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个轮回它是苦性的。然后第二个告诉你苦因是什么，为什么会感受这些苦啊，它的原因是什么，这就讲到了极地。第三个告诉你啊，你通过这个修行的方便是可以获得灭谛的解脱。那最后告诉你的话，那这个具体修行的这些方便这些方法是什么，到底他告诉你的这个四谛的法门从来没有就说啊，只要学佛了一定会这个风调雨顺，是没有的。为什么呢？这个不是佛说了算的，可以说是名言中的一种法性，水是湿的，湿性的火是热性的，这是名言的法性。不会因为来了一个具有断德圆满断正功德圆满的圣者，然后水就变成火的热性的，火就变成湿性的，这个是不会。它只是告诉你名言它的这种自然的规律，它的这种法性，让你清醒的去认知，然后教授你如何处理的方法，这才是佛法。那我们在学佛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的话是带着自己个人的一些意愿需求，那一些对佛法理解的想当然的分别念步入到佛门当中的。 但是呢，有些人的话是他学佛过程当中可能这个感受上面比较符合他的分别念，他就一直认为呢啊佛法很好。那有一些人的话，毕竟是因为学佛过程当中每个人的业缘不一样，有些人他会出现呢种种的这个业力显现的这个相，跟他最开始设定的这种学佛会得到的好处啊有差距的时候，他就会产生怀疑。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自己最初的时候对佛法的界定和自己学佛的目的的这个界定有所相违，就会心里面升起种种的痛苦，乃至于对佛法本身对三宝本身会有这种怀疑和疑惑出现，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现在学的是整个轮回的苦性呢，再一次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问题。跨度上面来看，好像呢是讲到了一个三恶趣的痛苦啊，然后接着讲到天界的痛苦啊，跟我们人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们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去了知，然后让自己对轮回苦性有一个认识。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身上发生的这个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在我们人类的身上的话，同样也会就是出现这些种种的苦乐之相。人的这个杂业本来就使得我们苦乐参半，对吧？那么在感受痛苦的时候的话，相似于三恶趣的痛苦；在感受快乐的时候的话，相似于天界的快乐。那这些的话终究是不长久的所以说才会说真正的出离它是跨越于轮回，有了苦乐，对它真实的产生一个认知，心力不再单执，才会有了真实的这个出离心的体现。我刚才讲的那一块呢比较实际的这个部分，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好检验自身的机会。那我们平时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不幸的时候，你把它当成一个修行最好的方便，当成一个呢这个就叫什么呢验经石，看看自己的心到底的心相续对于佛法的这个接纳的前提是界定在或者说是处在哪一个阶位，你自己有一个反思，对我们修行来说是有好处的是有好处的。只是呢这个对这些问题再稍微的再提及一下。那我们下面再来看呢，后面就讲到说，由天界中死堕者，涉恶善根毫无疑，后不自主而投身旁生恶鬼地狱处。这个地方就是说，从天界当中死堕的这些天人，因为他前面的话就光是享受没有积善，他连积善的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就像我前面举过的那个比喻就是他一直呢单着在这个五欲庙当中，他就光是纯享受，那容易耗尽自己的福报嘛。然后他去拜见佛陀的那种这个向佛陀去顶礼去求一个法的那样的心思都没有，因为他太单着于自己的那个放逸的快乐当中快乐的这个乐手当中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呢再像前世那样去培积善根修积善法。那么他就一味的消耗的这个福报消尽了之后，涉弱善根毫无疑。那这个涉弱它不是说决定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在天界中死堕的这个天人呢，如果他的福报还有一点，他就面临死堕，他自己的受尽了，那有可能他来世呢还能转成人，甚至于有可能的话他还有做天人的机会。那如果涉弱他的善根呢已经损耗的丝毫没有的话，绝对会投身到旁生恶鬼地狱之处，就是三散去就没有机会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从我们作为人类的这个修行人，当然我们今天学到这一点的话，大家可能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享受的话是要消福的。有一些修行人他会有这种想法，所以他平时就刻意的，他把这个称之为惜福，但是他还是刻意的不让自己吃好，不让自己喝好，不让自己穿好，然后他这个吃的用的住的他都买那种，或者是以他的这个经济条件来讲的话，他过的就像贫民窟里面的那个平民的那种生活，而实际上他自己的经济条件的话是完全可以这个就是跨越于或者超越于他那个生活水准的。像这一种的话，佛教没有这样子去要求，也没有赞同这样的行为。意思是什么？他还是随缘的，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属于你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经济条件就属于是平民的这样的一个经济条件的能力，那你就过一个平民的生活没问题。但如果说你的这个生活水准，你目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生活状态的话，是可以过得到中等家庭的一个生活状态的这样的一个 阶位，那你就按照中等家庭的这个生活的水准去过，没有问题。如果说你是一个富豪，那毕竟我们佛教徒里面富豪还是很多的哦。啊，这个因为他也有一个等流习气的问题嘛，前世的话培集这种善法，上供下施，所以这一世呢才能够受用圆满。那他这一世的话，在这个方面他还是会有一些习气在，他自然呢在这方面会有那个串习力在。所以说富豪学佛的人还是很多的，相当的一部分。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条件的话是可以这个很高的一个水准，那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过那个贫穷的生活。这个以前的话也是有些实力啊，就是有一些在家居士的话，本来他可以是可以买得起这个高级轿车，结果人家就说你这个舍福，然后呢就让他买这个非常便宜的二手货的车，他就觉得就很疑惑啊，就说学佛是不是一旦学佛的话，就我再有钱我也不能涉及到这些就是水准，可以说生活水准是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否则的话我就不能学佛嘛，就产生这种类似的疑惑。其实的话我刚才说了，我们佛教徒作为这个佛法的思想上面，它是不遮止的。你像曾经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个几孤独尊者几孤独长者，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嘛，佛陀的这样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传法都是在这个几孤独园，对吧？那个花园当中所有的大地，当时这个尊者他是从王子那是从王子的这个手上把这个花园买下来的，把这片地买下来，他是用什么样的代价呢？黄金铺地，把它给全部买下来的，对不对？那他的福报相当大，他在一生当中，他是一个居士啊，一辈子没有出家，他跟他的妻子呢都乐善好施，对佛陀有相当大的信心。他整个这一生当中的话，曾经七次散尽家财，然后又变成富翁。又散尽家财，又变成大富翁，七次啊，一生中七次散尽家财，这个人的福报相当大。那我们就说嘛，富豪不能学佛吗？富豪的话，他不可以过优越的生活吗？没有。你们看一下，在《百业经》和《行愿经》的《咸鱼经》当中，有很多曾经的这个，不是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很多的王公贵族、臣子啊、王子。太子好多的这样的这种身份的出家的特别多，对吧？在印度的话，那个都属于是高贵种姓。那么他们即便以居士的身份，同样可以过如同天人一样的生活，可以过如同天人一样的生活，然后继续学佛，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说佛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由天界中死堕者摄若善根毫无余。那这个摄若善根毫无余的话，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在做天人的时候丝毫没有积累善根，而呢一味的损耗，就是这种放逸啊、快乐啊，这个消耗自己的福报消耗没了就往前世培集的这个福报消耗完了之后，后世不由自主投身到三恶去。那我们佛教徒的话，在我们整个修行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像天人那样只是就是因为我现在有钱了，我学佛了这个怕消耗福报，所以我过得跟那个贫民窟里的人一样，这样子的话我的福报就能留存得住吗？它不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你可以在你自己的阶位上过你自己正常的生活，你是什么品阶位的，你就可以过什么样的品质的生活，没有问题。你是富豪，你就过富豪的生活，没有问题。关键的话是我们在整个学佛修行的过程当中，你懂得在自然享受你已经成熟了果报的这个福报的同时，你还懂得去培积福报的方法，这个才是我们的思想。当然这个说你不要像天人一样的那种过度的放逸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舍福的问题，随便浪费这个过度的浮夸，对吧？这些的话它这个是属于烦恼所摄嘛，它肯定是舍福报的。但是我们正常的你有这个生活水准，你就正常的去过这个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这都是在于心上面，就是我们在一颗心上面。那甚至于呢，有的时候这个就是从这个如果说自己的往昔呢，这个有这种善根这一世的话，一个方面呢有权有势，一个方面呢这个有钱财那有时候的话，你像 中国的古人不是也有一句话叫做宫门好肌肤，宫门就是指的官家啊，官家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当官的啊，宫门好肌肤，他也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他这个是一分为二的，同样还有一句话，宫门好造恶，对吧？就是说做官的他容易积得到福报，同样他把握不好，容易造得到恶业。那我们修行人，你看你自己怎么去把握了。所以自己往昔培的这个善根呢，在这一世已经显现出一种大福报的相的话，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躲它呀，去过的那种过一种呢跟自己不相身份不相符的这个生活，好像这样子的话我的福报才能留下来，这个不是佛教的主导，它是告诉呢清贫的人有清贫的人培福的方法，中等阶级有中等的有培福的方法，富豪他同样有富豪培福的方法。刚才我举的几孤独长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你找你培福的方法，你的这个本身这世的福报大，那有可能你借用你的财产，还有你的权势，你可能能够创造你未来世更大的福报。这个是很有可能的，这是很有可能，它就变成一个良性循环。这一点的话在佛经里面讲了很多，包括我们前面在讲到六随念随念布施的时候呢，跟大家也提过一些，还有讲到圣者七财的时候，这个七财也就是福报吧，我们可以就通过这个发愿力啊，通过善巧方便的话，就转为出世间解脱的功德。那你也有一个缘起的话，你是需要世间的财富去转，对吧？这些的话不是障碍啊，所以不要还是这种就是学了之后呢没有真正懂得佛法的意义啊，不知道呢这个佛法的这些道理啊，在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一个处所某一个环境的场合讲到的这种意义呢，你就开始呢这个其他的不合适的场合都去用的话，实际上不一定是佛法真实的那种正确的思想啊，这个是不一定的啊，就大家的话还是要这个心不用特别紧张啊，看到这个宋词的话，你要找出它真正的堕到旁生恶鬼地狱处的原因，是因为善根毫无余。那这个善根毫无余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的那个放逸，过度的贪著于五欲庙的享受。我们把这些根本断除的话，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你没有这个损耗福报的因的话，你何必去担心呢？损耗福报的因真正的是什么，你要把它找清楚了，不要找相似因。有些就觉得啊，我就不花我的钱了，我的福报就留下来了。你这个相似因的，这个是属于相似因，它不是真正的福报不损耗的这个因缘。福报损不损耗是靠心的，是看我们的心态上，你心里面有这个悭贪心吗？你心里面的话是以烦恼的这个心态奢侈而呢这个过生活呢，那你即便不花钱，你同样还是善根毫无余哦。就像前面我们再换句话来讲，这个我们说的这个什么铁公鸡阿巴公，像这样的这个例子，富豪吧，但是心里面他倒是做到了一分钱舍不得花。我们真的要做这样的人也有点危险性，任何一个法都有它的两面性，所以不要很简单的去理解佛法的这个内容。那阿巴公不是这样的例子，倒是一分钱没有花，他算他惜福吧，很惜福了。但他这种心态的话，按照佛教的这个思想比量去推之的话，应该是落到恶鬼界当去了，悭贪心强，对吧？悭贪心强，所以这一点那是不能用一个外在的一个表现来去衡量说我的福报能不能留得住的啊，福报能不能留得住看我们自己的心，然后看你如何去运用你的财富。这一点啊是要以智慧去奢侈，以善巧方便去奢侈啊。那你是富豪的话，你就过富豪的生活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但是自己是要这个心态要把控不好的话，就任何理由都没法找了啊。不是说我好像说法师讲了这堂课的话，那么我就没有问题了，我就好好享受我的富豪级的生活。这个享受这二次的话，看你怎么去用啊。你放逸在其中，这个贪执在其中的话，跟天人一样的身份了，跟天人一样的一个结果的话，你可不能怪我哈，这个就不能说是这个说是我们在讲法的过程当中的话，把它最关键的点要讲清楚，那能不能把握得住是自己的一个问题但是的话在见解上面不要偏惰，这个很重要。有一些源于佛法的思想呢，出现很多的一些 偏激的那个思想的话，这个终究不是佛法真正的这个意义。在这一点上，我们还是要该说清楚的要说清楚，那能不能把握的好就是另外一回事。自己的话要有一个对心相许当中还是要有一个那种掌控和约束，你才能够呢把真正的留存住之住你的福德，乃至于呢能够培积得到更大的这种福报，那就跟三恶趣是没有缘分了，是吧？那肯定就不会呢跟这个三恶趣的话去打交道了。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个问题。那么后面上是在那个法喻法句譬喻经当中这个第十天的这个公案了，其实它过程不讲了，它主要也是体现出什么呢？意念三宝的功德不可思议。他就在最后的那一瞬间专心一意的祈祷皈依三佛陀，那就是我们说的再简单一点，仅仅是皈依三宝，我们有一个虔诚的一个归头心，他都能够起到强大的这种福德力啊。所以这个公案它的那个结果的话，上师这里讲的比较简单，因为上师在其他的讲法中曾经还引用过这个公案，就是说这个第四天的话因此逃过一劫，不是他本身实际上他就已经投胎了嘛，投到那个母驴当中啊，按理说他是走投的旁生界，他要生出来那就是个小驴，就是一个旁生。但是因为那个这个母驴它那个就是因为这个陶师的这个殴打的话，它那个就是就等于是流产一样的，伤了腹中的这个胎儿呢流产，所以第十天它又再一次的投胎，又转成第十天，就是因为它那一专心一意那一念呢诚心归投三宝的这个和佛陀的这个功德。所以我们对于归投三宝的这种意乐呢强烈，然后平时经常去串习这些善法，是很有福报的，那这是很有福报的。大家呢对于三宝要有信心，对于三宝本身的功德要有信心，哪怕现在看起来呢虽然是看起来感觉还是一个经常烦恼充满的凡夫，但还是会有希望的。那这一点呢要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乐观一点，还是要乐观一点哈。那这后面的话我们来看飞天痛苦。飞天之苦呢，有的时候这个飞天也叫阿修罗。为什么叫他这个的话，其实我们在经教里面啊有两种描述，有一些呢就比如说正法念珠经当中呢把这个飞天呢属于归到这个旁生类，他是这样讲的。然后呢瑜伽师地论的话，他是将飞天呢归在天界当中。那我们平时讲的比较多的是把这个飞天归在天界当中，这种讲法比较多，它属于天人的一种，那是归类在天界。那么这个但是呢又与天人呢又有一点不相同，所以又叫飞天。那么这个上师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按照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居舍论释的这个解释是说，他有天人之福而无天人之德，所以呢叫飞天。那就是一方面具有呢与天人相同的这个福报，飞天的福报很大哦，也是说到这个阿修罗他的福报也是很大的。然后具有呢各种的神通神变呐、然后自在享用玉妙啊，这些他都有。然后呢但是又无有天人之德，就是他在这个德行上面比不上天人，他的嫉妒心特别的强，然后争强好胜的心，他就是心态上面没有天人那么温和和闲善，所以说无天人之德，所以呢叫做飞天，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有些的话是说他是属于这个旁生界嘛，旁生界的话它的宫殿呢是在须弥山之北大海的下面84000由旬。那也有一些经教是形容的话，这个飞天的宫殿呢是在须弥山的半山腰，天人的宫殿呢在须弥山顶，飞天的宫殿在须弥山半山腰，也有一些经教是这样描述的，各种呢有不同的这个讲法。那飞天的这个种类应该也是比较多，有一些确实是属于鬼类的这个众生，也是这个就有属于鬼道众生所设的，还有呢是属于畜生类的这个众生所设的，是这样子。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把它列位在这个属于天界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类型。那我们说整个这个飞天之苦，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嫉妒还有争斗这两个，所以飞天经常会对天人发起战争，然后跟天人呢去打仗。 那为什么去打仗呢？主要也是源于一个方面呢，他还是这个妒贤嫉能，另外一个方面就由于他的这个嫉妒心。其实在这些内容我们要是讲的细一点也很有意思，大家就能感觉到这个万法由心现呢。你不是爱嫉妒吗？他偏偏那个环境的话就会长在那种容易让他他的这个环境就会变成那种容易让他生嫉妒的那个环境。你比如说天人经常飞天经常找天人打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天界的如意树。天界的这个如意树起的作用是什么呢？什么叫如意树呢？就是你所有的愿望，这个意呀，也就是你所有的意愿，所有的愿望，它都能够让你心满意足啊，都让你如意，是这样的啊，如你的意就叫如意树啊。所以呢，这个如意树呢长在天界，天人的话对着这个如意树想要什么，它就能自然来什么啊。只要这个在如意树面前求什么，它就会有什么。然后如意树的树根呢，又长在飞天的天宫里面。这就变成什么呢？哦，你的树根呢长在我的宫殿里，就等于你呢在吸收着我的这个场所的这个养分，然后呢你的这个树果呢却长在天界上，由天人去享受他的这个如意树的这样的一个果报，幸福的果报，飞天享受不到，那你凭什么？你要不你就长到天界去，你还树根还长在我这儿，然后呢福报我还享受不到，如意树的这个它的那个特色呢飞天还享受不到。它本来嫉妒心就强，然后它感召的这个环境呢也是容易让它生嫉妒的一个状态，它就这个很嗔恨啊，就老去跟天人去作战的话，然后呢天人又有天人的福报在那里，然后他们有那个天界的这个什么这个36头的这个大象啊，还有那个天鼓啊，还有很多的啊，包括天人和飞天呢不同的是，经教里有是描述，好像是说天人他的身上啊，比如说他身上任何地方受伤的话他都不会死。只有这个就是比如这个头部如果是头割下来的话他才会死，其他的身上的话怎么去受伤他都不死。而且天人还有那个无死甘露，他用这个甘露呢他一饮用啊或者一抹呢他马上这个伤痕的话就好了。但是飞天呢跟人类差不多，他身上的重要的部分你要是被击中的话他都会死。在这些方面他都有一些劣势嘛，所以他们打仗的时候经常呢惨遭失败，然后整个这个血流成河呀，就是这个大海的话都被染红啊，就是经教里有很多这些方面的描述。那我们其实从这个刚才给大家大概就会讲一些那个天人的这个状态的话，确实会感觉到我有时候觉得三恶趣也有这种感受。你像在描述地狱众生的时候，他经常是因为地狱众生那个环境的苦啊，就导致于他不是很难受吗？然后他偏偏又能够看到那个什么绿油油的树林啊，然后他这个欣喜若狂的跑进去之后的话，那个树林原来全部都是剑做的，不是有这些描述。还有恶鬼类的众生也是这样，他本来就恶，但是他的面前还让他看到那个什么有水呀，有那个成熟的果实啊，然后他不是拖着他的那个沉重的身体好不容易过去之后全部都是干渴的。越这个方面痛苦的话，他越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加重他的痛苦，是这种果报呢。那这个飞天也是相似的，本来嫉妒心就强，结果这如意树呢还长成这个样子啊，根呢扎在他的天宫里面，让他更加的嫉妒发狂，然后天天找天人作战，然后还打不过人家啊，这个就是这种啊，确实是让我们表现出来。其实有时候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收回来，咱们作为一个人类的一个众生，一个修行人，有的时候你总觉得说，哎呀，那为什么我的环境这么差？有时候呢，我们习惯去怪别人，哎呀，我周围的这些人的话，这个人品极其恶劣啊，性格不好，然后这个勾心斗角、狡诈。换句话来讲的话，这个还是跟自己的那个业力习气的成熟有一定的关系。就像飞天本来嫉妒心强，他这个感召的外境还容易让他生嫉妒心，产生那种嗔恨。那我们的话不要老是觉得好像自己都是很好，然后这个外境特别的恶劣不好，你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一种你觉得不好的这个对境？ 跟自己的心乃至于跟自己前世的业缘和习气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那如果有一些人他不管到哪个环境去，他都觉得哎呀，我为什么遇到的人都这么好，环境也这么好，对我也很好啊，那个就要感恩他自己前世的福报和喜气了。这个人前世的修集上应该还是不错的啊，广结善缘，然后呢他的这个串习力导致他后面遇到的环境，外向上面的话，如果是从增上果的角度来说，他的环境也是山清水秀舒心悦意的环境，从人的因缘的角度来讲，他也经常遇到善人，这跟前世的这个善根因缘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呢学了这个佛教的一些思想的话，确确实实啊对我们在生活中是很有帮助的。为什么学佛的人他的心态就会比较平稳，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就说的世俗一点啊，比较大气，能够想得开，没有什么让他特别纠结然后痛不欲生的。为什么呢？他知道里面的理，他就不纠结了。痛不欲生或者说特别纠结或者说心里面无法接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他觉得不合理嘛，他觉得不公平，他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就会很难受，他接受不了，甚至有些做出很过激的行为。但是佛教徒他知道这里面没有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无因无缘突然产生的，不会有的。佛教里面的这个因果的概念，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无因无缘发生。虽然说这件事情发生了，我还是可以按照人间的一个正常的一个什么该取就取，该舍就舍，是是就是是，是非就是非，对吧？我还是有我的正常的一个是非取舍，我还是会评判的好坏对错，这个我会评判，但是整体上的心态是比较平和的。为什么呢？理在背后嘛，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就不会那么计较或者这么纠结。这个也是按理说就是说学了佛之后在正常的心态当中还是比较大气的，他会在这方面的话是显得比较想得开放得下，然后没有那么心胸很狭窄的那种方式一直纠结不清啊。这个的话一般情况对佛理有一定认知的人都会表现出这样一个相状，人很正常啊，关键是很正常。就现在的话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啊，可能末法时期众生的福报不够的问题啊，这个佛教徒里面有很多表现的很怪异啊，特别的特异的那种啊，那还是对佛理上的他的心还没有调整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那对佛法的认识也会显得很偏执和执拗，就行为上面呢就会变得更加的怪，那反而这个对佛法起到很多负面的作用。这点其实不用的，学佛的人呢心一定要大气一点，不要在很多细小的事情上，尤其在反而在佛法的道理上，他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呢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那在这上面的话想出很多一些七七八八的分别念，反而就想得怪怪的啊。这个就有时候在讲法的时候啊，就是也很我们这个讲的过程中因为发现这么多的这些问题啊，有时候使得法师在讲法时候也特别的紧张，他要解释半天。以前就曾经讲过这个就比如说在这个讲过一些出家的这个戒律啊，讲到那个就是说那个道戒呢，这个僧团的钱财的问题，好，结果讲完之后吧，本来是告诉你一些那个让你懂得这个如何去把握取舍的那个道理之后，有些道友反而自己手上这两块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了，就很麻烦啊，它会出现很多那个负面的一些分别念的一些种种的思想啊，这些其实不是一个好现象。我们总体上来说呢，这个本身按道理来讲呢，念佛法门的话，这个修行人的心思呢最好这个大气简单一点啊比较好，更加直接，比较容易跟法相应，那就不要产生很多反而是那种它都不是佛法的正量的一些负面的，源于学佛产生了很多的一些偏执的那种思想的话，这个佛法就起到非法之因了，这样是不合理的。所以大家在学佛过程中也要大概要把握一个比较中道的一个分寸啊，这一点很重要。作为在家居士的话，尤其是在家的这个佛教徒，其实 换句话来讲的话，你真的不是说是在社会当中的话好像什么都不能沾啊，什么都不能干了，这一点的话可能你们还是通过长期的这个文思修行呢，自己慢慢的去体会佛法的这个意义，然后呢去品味佛陀的这些教言啊等等的这些道理呢，自己学会去把握一个好的分寸啊，这个将会比较稳妥一些。那我们总体上面啊，说到这个飞天的这个痛苦啊，以此这个呢给我们自己的修行还是会有一些帮助，虽然看起来好像不是我们这一届的众生的一个特色，那我们也眼睛看不到摸不着，但实际上他们的这个痛苦的话，在我们自身的一个学佛者修行人的身上的话，都能够找出一些可以这个借鉴的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这个因缘。那从他的颂词上面啊，说到飞天嗔恨天福故，心中升起大痛苦，虽具智慧已去障无法现见真实地，就是说这个飞天呢，因为嗔恨天人的福报的缘故，所以心里面升起很强烈的痛苦。那嗔恨天人的福报原因就是嫉妒，就主要是嫉妒心，这是他最大的特色。所以这个飞天转身的因啊，我们就说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贪嗔痴慢疑呀、嫉妒啊，这些都是属于烦恼。那这些烦恼的话，如果他这个人的福报也不好，福报也很浅薄，又升起这种强烈的烦恼，他是直接堕三恶去的。那么特殊的情况就是什么，他前世的话福报还不错，比如说他上供下施这些做得很好，但是他嫉妒心特别强烈的话，就属于福报大嫉妒心强，那么就会转到飞天去啊，阿修罗去了，是这样子的啊。还有一些不好的，就像前面举过例子，那个福报大呢，上供下施是做得好，但是又没有手持清净的戒律的话，当这个什么哈巴狗啊、波斯猫啊，就是要被这种富人所养的那个宠物，实际上是堕到旁生界去的啊。所以这个业果的因缘呢很复杂啊。我们平时就是居士，因为他大部分做的都是上供下施培福的这一方面是做的比较多，因为这是本身居士本来应该行持的法。那我们在心态上面的话一定要把握好，为什么刚才反复提到说作为修行人不管在家出家，心要大气，心态要把握好啊，心量要大，然后要想得开，然后要让自己的心经常处在一种愉悦的状态，然后心呢要把自己的心调整在一个善所缘的力量上啊。你的心里头的这些计较啊、烦恼啊，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变的就是跟自己的同参道友之间的一些这个就是那种隐藏的这些争斗啊，还有一些傲慢啊、嫉妒啊，就是各种的那个心念起现，你要学会把它转啊，转成随喜心，转成善心，转成信心，转成慈悲心啊，转成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学会去调整自己的这颗心的话，这个肯定是最起码的话是可以这个我们说是暂时一定是可以获得呢这个再次获得修行人身份的这种因缘的。否则你光是培福培的倒是很好的，这个心不会调整啊，某一种这个这个就是烦恼的那个力量，然后加上你的这个福报的话，它可能就出刚才我们举例的这些问题啊，可能会出这些问题，也比较麻烦。然后我们还曾经还举过那个美女恶鬼的那个例子，是发恶愿嘛，那也是福报大，但是的话发恶愿心没有调整过来的话，你看跑到恶鬼界当中去也有可能啊。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懂得啊，佛法的话调心最重要，调心也要大气一点啊。有些调心调的也不会调呢，就是平时的行为上面就感觉怪怪的一种，这些都不必要啊，都不必要，正常的过生活就好啊，正常的过生活，然后自己心里面的话高高兴兴的啊，就是经常想想在想什么，在思维什么呀，我正在做什么呀，然后呢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能调一点就调一点，调的一分啊就开心的，我今天还是想了办法在调整我自己了。你要想想好的这个地方，本来你们现在在家居士在社会当中就已经压力很大，不开心的事情多，压力的事情多啊，让自己变得很焦躁，很浮躁，那就要想办法让这个借用佛法的这个力量和方便呢，这个就是最起码这个基础上面啊，过得在佛法的滋润下过得开心一点，是不是？ 然后后面的话，当然最终的目标还是要自利利他的，也不是说为了暂时的开心呢就停顿到这里，变成一个呢只是希求这个人间自在快乐的这个因缘，那不是我们解脱的目的。但是的话，你一个如果说自己都把自己的心或者自己的状态调不好了，那整天愁眉苦脸的，你自己都是不快乐的一个人，怎么可能让别人快乐？你不能让你的家人快乐，不能让你周围的朋友快乐，你怎么可能让众生快乐嘛？那你天天发菩提心，这都是一个空话了。所以啊，大家在这些方面呢，还是要学会把握一个分寸。然后呢，学佛的话，这个怎么说呢？整体的这个心态上面的话，要有一个总体上来讲，这个心要放开，不要抽得特别紧，哎，好像这个很紧张、很紧绷的那个样子，很好像时时刻刻都感觉这个血块崩断了一样的那种啊，这个其实绝对是调心会出问题，它是调不好的。你只有在心相对来说这个放松，然后呢这个心放开，然后这个让它处在一个健康正常的状态的时候，你才容易去品尝到佛法的味道来讲啊。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就是之后为避免转身须精勤，那就是了知了前面这些轮回之苦性的这些道理以后呢，我们为了避免再次的不由自主的投身到轮回当中，所以要精勤的修行正法，这是可盼的意思。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需要避免转身的理由，第二呢是因此呢为避免转身而猛力精勤。那就首先第一个说，轮回自信即如此，天人地狱恶鬼畜生于何去皆不妙，当知乃为堕害气。就是我们前面呢了知了轮回的自信即是如此之后，那不管是转到天人，转到这个转到天界，转到人，这个天人应该是天界和人界应该是分开，还有还是转到地狱，还是恶鬼，还是畜生道，整个生于在这五趣的任何一趣，这个天界就包括了这个天人和飞天两个哈。那么你不管是转到这个五趣中的任何一趣的话，都是不善妙的，应该要知道它就像一个多害的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就是指的是什么，它里面盛的都是痛苦，因为它就是痛苦的自信啊。前面通过详细的这几堂课的一个广泛的分析的话，你会发现轮回上上下下啊，即便是三善趣呢有一些暂时的安乐，但是终究的话还是一个痛苦的本性啊，是不究竟的。所以弥勒菩萨的那个教证呢特别的精准，说五趣之中无安乐，不净世中无妙香一样啊。我们对于这个轮回的这种有漏乐的贪执呢，终究呢是不长远的。那所以了知这个道理之后在心相续当中发起一个真实的想出离轮回，永远获得涅槃之解脱的这样的一个心，是这样的，就是借用这些方面的思维呢，让自己呢这个出离心变得更加真实。那下面的话说，因此呢为避免转身当猛力精勤，就是说头或衣上骤然火，放弃一切扑灭之精勤，去入涅槃果，无与彼此更重要。也就是讲到说，我们呢就是了知了这个轮回没有丝毫安乐，而自己呢现在还没有一个自在力可以超离轮回的话，那么自己又了知我们的这个狭蛮难得的人生，一方面呢又特别的难得稀有一时人生万劫不复另一方面的话，它还是一个寿命无常的相，就是它的生命呢在呼吸之间这个很容易丧失。所以呢我现在趁着我还没有步入后世之前那么这就像这个美女的这个头发着了，或者衣上呢骤然火，她会放弃一切扑灭之，因为美女很执着自己的容貌嘛，所以说当她的头发衣服着火的话，她生怕自己被烧毁容的话，她会在最快的速度当中放弃一切，还把这个身上的火呢扑灭一样。那用这样的一个心呢而精勤的呢，我们也应该要把自己的这个精力呢精勤的投入到去入涅槃之果的这个道的修行当中，就是我不是为了获得有漏安乐去修行的我不是只是为了暂时解决我的这个生活家庭工作的困难而为学佛，我是为了真正获得超离轮回的这个涅槃之果而去修行无与彼此更重要了。我们其实做人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修行来的 做人的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修行啊，这一点哈，所以就像那无全职无光尊者在窍诀宝藏论里所讲的嘛，未得成就之前永精进，要发这样的愿，只要我在没有获得成就之前的话，我呢生生世世不远离修行正法的精进，带着这样的一个心，而呢这个恒始精进就好了，不要太过于的操之过急啊，就觉得我精进一段时间，我看看我的这个结果怎么样。其实不用特别的去希求这个结果，你就保持一个恒长的精进就好了。那么这个恒长的精进的话，倒不是说我们自从看了这个道理之后啊，就大家就心里面就着急了，冒了一把火，然后就就觉得工作也不想干了，生活也不想要了，这个我就天天捧着这个书啊，或者我就天天去打坐呀，我就开始拼命的去怎么样去坐禅啊，然后拼命的开始去念佛呀，这个叫精进。其实这个精进的相叫精进喜于善，就是它是在心相续当中对善法的一种好要心和一种发自内心的欢喜。它表现在外向上的话，就是尤其作为你们在家居士不能说是我一精进的话，我就把世间整个这一套一丢，我跑到这个寂静地去文思修行，我才算得上精进，这个不是佛教的内容啊。所以每讲一个宋词呢，好像都要这个在这些方面要稍微的要唠叨一下呢，就是怕有些人学了这一课的话，又出现那种这个家不要的这个情况呢，直接就开始呢，这个三分钟的热度，然后到后面的话，发现自己还是很迷茫，然后又反过来开始重新思考什么叫精进，经常犯这种毛病啊，就是这个是不合理的。就是说到这个精进，其实作为在家修行人，之前其实也是提过的，你们把你们生活中的每一刻每一天每做一件事情的这个当下，都能够用善所缘去意念去摄持，那就叫精进嘛。因为精进喜于善，就是实际上我们把平时很多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实际上它本来按理说没有任何的那个，它也不属于善也不属于恶就属于是一个无忌的这个不善不恶的这种过生活的这个状态，你可以把它用佛法的这种方便发愿的这个方便转成一种善所缘，这个就已经是一种就叫精进的体，那精进的体是在这个方面来呈现出来的，不能说是我只要一精进，我就要必须把世间所有的这一切都丢掉，我才有可能精进，这个本来就是一种偏见本来是偏见。前面呢提到一些你们如果还有点没搞懂的话，我们前面提到过，比如说你在正常的生活工作过程中，人呢一生大部分都是普通老百姓的一个身份嘛，那就是无非是上班下班吃喝拉撒这个就是说上有老下有小该干嘛就干嘛。那么在做这些点点滴滴的当中，你把它变成修法的这个方便，这一点会吗？这个平时上班下班的这个路上，那如何呢去这个看到，就是如果好多其实有很多我们怎么说呢，前面这个你们在家居士其实很适合用那个进行品去设置，比如说在走的这个路上的话，这个行在道上面它有发愿，然后呢你看到好看的你可以去供养三宝你看到这个不愿意的你可以去替他们回向，愿他们远离痛苦你看到任何一件的话，其实你都可以有佛法里头有无数的这些内容的话，我们前面其实已经学了很多了都可以呢借用起来呢去调整你当下的那个心念，升起恶念的时候，然后怎么样在你可以掌控的这个时间或者这个那个能力的范围之内，最短的时间去把它调整过来以前的话恶念生了就生了，甚至于呢这个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一直记着呢，现在学佛的话已经有很大的改观，这个就叫调整，那叫调心，这些的话叫做真精进。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念上心心念念都在让自己的心开始去转变在善所缘当中，这不就叫精进喜于善吗？这不就是一个精进的体吗？是吧家里面做饭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观想，然后这个打扫卫生洗衣做饭甚至于教育孩子抚养老人你都有相应的这个观想发愿， 然后去感念，在感念他们的恩德的这个同时，这个给他们发愿的这么他们的这个幸福快乐。你像今天我们的上师仁波切，按理说今天是个很好的日子是吧？今天本来也是上师的生日，你看看上师的微博，你看一下上师的微博，这个要举一反三哦。上师的这个微博里发的这个信息，他的这个生日，他希望所有的这个众生的话都能够有平安吉祥。然后的话，就是如果是真正的对上师有这个感念恩德的这种意乐，然后上师最喜欢放生，那就是什么众生都快乐的话，我就快乐，我的生日就真的是很快乐的啊，上师就很高兴。他老人家的这些呢，其实都是一种很好的引导。要引导我们平时自己在生活，在做人，在做一个佛教徒的过程中，你应该怎么去想问题，不要忽视，不要随便刻意去忽视自己周围的亲人朋友，你的环境，其实这些里面的话，你如果会去认识的话，你还是可以去找到他们的这个闪光点的地方啊。换句话来说的话，其实这些呢也都是我们修行一个很好的对境，你看你怎么去想了，你学的会用上师的这种思考的方式去想问题，那这个修行是很有进步会很快，而且你会发现你会很高兴，就是你的心里面一直处在一种法喜充满的状态。所以谁说这个生活不能够修行，工作就不能修行呢？主要是看你会不会修行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再不要有一些学了精进品之后的话，就出现一些很过激的、很偏激的那个行为的话，我们谁都不能认同这就是真精进的相。如果这个是真精进的相的话，也很麻烦了。这样的佛法的话，也没人敢去学，是吧？大家的话还是要把这个理要先搞清楚，然后呢，在行为上面呢，要把握一个合适的分寸。这个是对自己、对他人乃至于对佛教负责的一个态度，是这样的啊。那下面最后一个方面，我们再说呢，就是这堂课啊，最后一个颂词说明呢，善入清净品之理，就是我们要说明什么呢？我们应该要善加驱入清净这个品的话，实际上就是就有点像是一个处所、一个地方啊，我们要驱入到清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用个什么词比较精准呢？这种环境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阶位这个阶位这样的一个道理。分成两个方面，第一呢是当诚心解脱果，第二呢是实修因之道地，就是首先我们要诚信我们最终通过修行可以获得的这个解脱之果的特色。然后的话第二个方面的话，其实十九课的内容比较重要，下一周下周天的话，我们讲的十九课呢也是个重点，它讲到了见道、修道以及呢十二缘起这三大块很重要的内容，到时候呢我们下一堂课会学得到，这都属于道地的这个范围，讲到真正的道地的这个特色，然后依靠道地决定可以获得解脱之果，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灭地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课判里面的诚心解脱果呢，他说到说此界定会驱涅槃寂灭条柔无垢染，无有穷尽无老死，得离四大日月果。意思说这个此界定会是可以让我们驱入涅槃的，就说明界定会是获得这个涅槃果的因，对吧？就是界定会的话是他的获得涅槃之果的这个因缘。然后呢驱入到这个涅槃果的话，它有什么特色呢？有寂灭条柔无垢染无穷尽无老死，得离四大日月果，就是四大日月果呢是外道所认知的涅槃的果，而我们佛教中的这个去涅槃的这个果呢是超离了外道所认为的这个四大日月的这个果，它是真正的获得超出三界轮回的那个涅槃之果，是这样的这个颂词的字面意思。但是它里面的每一句话呢可能要解释，一个呢首先要解释这个因的界定会，在实上是呢是以这个楞严经作为校正的话来引用，比如说这个戒的话，它是摄心为戒，其实这个戒呢就是让自己的心呢得到一种清凉，调整烦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这样由因为这个 手持戒律的话，它是心相续呢，获得清凉的一个因。你比如说，我在这个手持这个断除这些杀盗淫妄啊，实际上的话，它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就起到的这个相续中远离烦恼的那个作用，所以你才有可能你的这条戒能守得住。所以依靠这个戒，它的特色就是摄心啊。那么有了这个戒的基础，才有可能生定。由这个为什么呢？你守得住自己的心，不被烦恼所转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叫戒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心不被烦恼所转了之后，你才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一元专注的定。有了这个定之后的话，才有可能发慧，就叫这个因定发慧，就是你才有机会能够证悟万法无自性，就是指的人我空或法我空的这种智慧。所以呢，由戒生定，由定生慧，这是呢这三学，依靠这三学才获得涅槃。这个涅槃寂灭，涅槃是远离烦恼障和所知障的这个涅槃寂灭之果，这个是从大乘的角度来讲，断除二障的这个佛果是这样的。那这个涅槃的话，它也有这个特色是什么呢？第一个寂灭，寂灭的话是从呢这个灭尽有漏蕴的这个角度称之为叫寂灭，它是属于无漏的体，也称为无余涅槃。第二个的话是从调柔，调柔的话主要是远离这些不善业呀、助根调顺的角度，它呢叫做调柔，也称之为有余涅槃。那当然呢，这个大乘的这个有余和无余涅槃的话，实际上都是远离烦恼的相，所以呢称之为叫无垢染。这个地方啊，是亲友书这个地方的这种解释，在不同的大乘经教里面，对于这个寂灭还有调柔还有这个有余无余涅槃，它还有不同的讲法。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先学一种啊，大家先基本先了解这个亲友书里面的这个角度所讲的一些法相名词。那以后你们接触的这个论点多了之后的话，那么这些还有其他的一些解释呢，当然你们现在有兴趣也可以去查一下佛学词典都没有问题哈，就可以充分的去了解。那么这种涅槃的话无穷尽，就是指的是它是不会像那个有漏业一样是有穷尽之时的，它是这个无穷尽侧重的也是从它的功德上面呢没有穷尽的这个角度恒常存在。因为无余涅槃是属于大无为法的体，无为法的体的话，它是这个恒常的，但是它又不是说外道的那种实有的这个恒常啊，它自本体是空性的，这个可能就会涉及的比较深了啊。我在这里只是简单的提及一下从这个角度叫无有穷尽那么功德也不会再耗尽，不像呢这个这个轮回当中的这些有漏的福报总有耗尽的那种有这种生住灭的相，但是呢涅槃的体是没有这些相的。还有无老死。这个呢有老死必定是属于轮回所设有生老病死呢它一定是苦的本性涅槃的果的话已经远离这样的一个痛苦的自性。然后呢得离四大日月果的话，这里首先就是说直接的意思的话上是讲的很简单，就是它很好懂，就是说它远离了外道所假立的各种解脱果。外道假立的就是以四大呢是解脱果或者日月是解脱果，是这样的。所以上是这个解释特别好懂，你们可以呢在讲解上面好好的去看。那简单来说，你比如说像外道他成寻，像圣轮外道，他认为什么色法实有，他认为地水火分的是神我的自性，他认为有一个神我存在，就是有他是有这个在这个我执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边际执着。那么他说通过这个修行呢可以获得这个四大自性的这个圣者果，就是获得神我的自性。实际上他就认为呢就是他的这个果法呢可以换句话来讲，就像这里所说的这个得到四大自性，这就是他们的涅槃。但是佛教不这么认为，因为你的这个神我的这种认知没有断掉的话，你连我执都没有断掉，你是不可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连小乘的阿罗汉果都是不可能获得的。那还有的话顺势外道，他也是他的观点跟圣轮外道不一样，但是他也是承许什么人死了以后，他不是不承许前生后世吗？他认为人死了以后呢就灰飞烟灭，就回归到四大，就是这个回归到这个地水火分四大当中，就像变成了微尘变成了灰尘这样的一种自性当中。就我们说比如说这个柴火烧尽了它就剩下一把灰，那就是等于是它之前的这个相状没有了，消失了以后没有什么留存后世不后世，就变成一个四大的本性。那些万法本来我们的身体和心识都是四大 这个构成的，它是这种观念，不承许心识是从前世转来，然后又流转到后世，他认为就是一个四大的一个组合，那最后灰飞烟灭之后死了以后又回归到这个四大当中去了，是这样子的。这个也是呢叫做四大作为解脱果。那么这个裸体外道的话，裸体派呢，他这个也叫圣者派，他们认为的话解脱是一种色法啊，他是居于在世界之上，就他们认为的这个解脱可能就人们觉得在我们人类社会的上空，在天上在天堂，然后呢这个形状如同倒置的白色的这个伞盖呀、他是这样子的一种程序。所以他们这个解脱就是有一点说啊，我去到一个很美妙的环境，特别悦意的啊，纯白色的，或者是五颜六色的，很漂亮的这种五彩色的这样一个好的环境，我就解脱了，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是这种观点，这些观点的话其实都是不究竟的。那么还有的话，有一些外道他认为呢是修行的话，当获得了这个太阳月亮的果位的话，这就是他们的解脱，所以叫做这个得离四大日月果的意思，就是其实外道的这些解脱呢，只是他们自己的一种邪分别念的一个假立的认知并不是真正的这个涅槃，也没有真正的脱离轮回，但他们自己认定这是解脱。但如果我们按照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思路所获得的这个涅槃呢，一方面它的因就是得到涅槃的因是戒定慧三学，得到涅槃的这个果呢，它具有寂灭调柔无垢染无穷尽无老死的这样的一个果，而这种涅槃的果的话，它是完全超离了外道所假立的各种的这种解脱果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可以脱离轮回，可以获得究竟的大安乐的这种的涅槃果，这才是佛教所认定的这个解脱果，我们应当对此升起诚信，那是这个意思。这是今天学习的内容啊。
苏伦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贝扎南潘西将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周啊周啊小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是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智。